今日会讲嘅经文系嚟自启示录第七章九至十七节。我哋先将呢段时间交俾我哋嘅神，我哋同心嘅祈祷。愿三一嘅真神你临在，愿你垂听，愿你得荣耀，愿你亲自启示你嘅恩言，帮助你所爱嘅子民更加谦卑信服回应你。恳求真理嘅灵加倍感动我哋，行在你嘅旨意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人嘅尽头系救恩嘅开始，人嘅尽头系救恩嘅开始。我哋有冇把握呢个好重要嘅消息咧？抑或更加注意到一单接一单裁员嘅消息咧？国泰都6000名员工，旅游业都可能系8000名员工。呢啲声音我哋大家都听得好清楚。究竟祸及几多个家庭，几多位小孩子咧？可能嚟自你自己，或者你嘅家人，或者你嘅亲友，又或者系熟悉嘅朋友。有经济学家形容，当年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整条街道都系嗰啲衣衫褴褛嘅人，向政府伸大手板乞求30蚊过一日。而家喺全球疫症之下，美国将会整条街道都系嗰啲西装骨骨、身光颈靓嘅人士，喺美国国会面前伸大手板乞求400蚊过一日。启示录聚焦喺历史嘅终结，但同时亦提醒我哋了解而家最重要把握嘅系乜嘢。使徒约翰睇到大审判嘅时候，罪恶必会被追讨，各人嘅生命亦取决于自己嘅名字系唔系写喺羔羊嘅生命册上。凡有意嘅，今日应当听。使徒约翰喺小亚细亚，即系今日嘅土耳其，侍奉好有果效，越做越广阔，令当地罗马政府官员都要势必消除呢个眼中钉，将约翰放逐到拔摩岛，即系今日爱琴海其中一个小岛。罗马政府以呢个岛作为放逐之地，使徒约翰喺呢个拔摩岛写作，将见到嘅异象一一记录落嚟。正如佢喺1章9节话：为咗神嘅道同耶稣嘅见证。使徒约翰嘅异象某程度上是描写末世嘅情景，即是将来啦。佢同时亦以自己第一世纪嘅处境作为背景，好似旧约先知亦会将自己从自己嘅时代角度去描绘耶和华嘅日子就是末世。启示录都描写嗰个大淫妇巴比伦，可能是指佢当时嘅罗马帝国政权。约翰的读者看到启示录所形容那种可怕的迫害，亦会很自然想起自己所承受的迫害。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是要劝勉当时的读者要效忠基督，忍耐到底，神会拯救他们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整个的第七章是介乎已经揭开了的第六印和未揭开的第七印的中间。约翰见到的事就是两大异象。上文已经提到第一个异象，7章1至8节。从以色列支派出来的是有144000的人，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在大患难之前已经侍奉上帝，他们的额上有上帝的印记，代表他们属于上帝的人，已经得到彻底的保护。第二个异象就是今天看的经文，一班从大患难出来的人。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经文9至10节， 此后我观看，睇到好多人多到无法计算啊！从各邦、各支派、各族、各种语言嘅人都嚟到，站起宝座羔羊嘅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哋嘅上帝都归于羔羊。这个画面是一个属天上的情景，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都提到，新城耶路撒冷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敬拜曾经被杀害的羔羊耶稣，但是将来的羔羊他是最终会得胜，他从死里复活亦已经得胜，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接受千千万万信靠他的仆人敬拜他。白衣棕树枝代表敬拜羔羊的仆人是蒙恩称义的，靠住基督已经得胜。十一十二节，众天使都站起宝座和众长老以及四活物的周围，俯伏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众天使、众长老和四活物都是上帝的仆役，他们好像祭司一样站在上帝面前敬拜，上帝将管治的权柄交给他们，他们靠着上帝的能力管治灵界和宇宙。经文说他们都是俯伏在宝座前，用颂赞的言辞回应上帝仆人的敬拜。十三十四节，长老中有一位回应我：那些着白衣的人是什么人啊？从哪里来的？我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就说：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大患难中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生前为到基督的信仰承受过沉重的迫害，被整个政治环境割裂出来。那当时罗马政权是一个怎样的政治气候？启示录在主后68到69年间写成，正值是尼禄皇帝之后多米田统治时期。在新约背景文献里面形容多米田在任期间叫做恶魔王朝，第二次恐怖统治，他要全国的人民称他为我主我神。他花费在建筑庆典的表演上导致国库空虚，他就向人民出辣椒敛财。史官这样说：第一，只要有人被别人提出任何指控，不理他是死人定活人，财产一律充公。第二，指控某人的行为和说话损害王子的尊名，足以定罪，财产充公。第三，只要有人站出来曾听闻死者生前说凯撒坏话，与死者有关人等，财产完全没收。第四，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提多将军攻陷之后，罗马政府要求犹太人，你们曾经上缴圣殿的税现在要完全全数归还罗马政府。冰山的一角，以上严苛的政策，很多犹太人包括基督徒都被迫隐藏身份。新约背景文献记载，曾经有一位九十几岁的老人家，因为他行为举止有点似犹太人，他就被迫在巡抚和群众的面前当众检查身体，他是不是曾经接受割礼。这班生前在大患难中为信仰坚忍到底的殉道者，最终今日在荣耀的宝座前得到上帝的安慰、保护和眷顾。好像十四节尾说，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洁白。 即是上帝已经为他们除去一切的痛苦和羞辱，他们已经得胜。十五十七节，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上帝的殿中侍奉他，那个坐在宝座上的要用帐幕来到覆庇他们，他们不再受太阳炎热的伤害了。受迫害的仆人已经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不再饥饿，不再口渴，不再受伤害，而是彻底进入羔羊的荣耀里，继续侍奉上帝。上帝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旧约的会幕观念就是比喻为神与人同在，基督在永恒里面继续去牧养侍奉他的人，并且赐他们生命水泉，令他们得到永远的滋润和力量。在地上一切的忧伤痛苦已经成为过去，因为上帝会亲自抹去他们的眼泪。教会是由殉道者的血所建立，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那初代使徒怎样殉道的？按照圣经和基督教典爱文献记载，史提反被石头打死，雅各马太巴多罗马被刀杀死，保罗马提亚被斩首，腓力粉锐党西门被钉死，马可被烧死，路加死在狱中，彼得倒钉十字架，安德烈被吊死，多马被枪刺死，小雅各被棍打死。二千多年基督徒的血泪史，不是叫我们后世的人只有感慨和惋惜，而是一种背起十字架的人生熟灵功课。今天的基督徒对苦难软弱看得很负面，很有杀伤力，很恐怖，很想逃避。难怪在祈祷里面我们都会经常求平安，求离开困苦，求保守，求安然度过，求祝福，求稳定。我们很少去求接受挑战，求考验，求试炼，求鞭策，更加不要说我讲会为他求走十字架路的人生。或者面对苦难的时候，就算很努力去祈祷，很多人都为他代求，但是自己都仍然感到很无助，很迷失，很埋怨，很没有动力。生命有没有突破呢？我记得在伦敦进修的时候，我参加过那个团契呢，大概都有五十多人啦。咁呢，我係介乎喺全时间好大学生读书同埋又出嚟做过嘢嘅一个两个群体。咁我就返大少少嗰个。咁但我服侍呢就服侍即係大学生嗰边。虽然我都去读书。咁我哋啲新人一入到去呢，咁就被接待啦，就俾我哋一番嘅说话叫我哋牢记。佢就话，无论你喺度停留几耐，希望喺相交生活里面经历生命的突破。当时的团长很强这方面的恩赐，就是生命工程，我自己得到很大的造就。我记得刚刚踏入的第二年呢，那就或者这样，我们的团契本身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那些不是讲紧新界和九龙那些五湖四海，即是什么背景都有，那些华人。那有一位在美国来的弟兄来到，我自己觉得啦，或者可能都有人觉得佢唔系几似翻惯教会生活嘅。点解呢？就系佢好唔开心个样啊，又好孤独、好内向咁啊，又唔出声，佢净系坐喺个角落头嘅啫。咁如果你行埋去同你打招呼，佢望下你就唔出声，咁你就会自然弹开咁样嘅吓。所以我就觉得啊，佢唔系好惯翻教会咁。 咁但系我哋个团长啦，同我哋一班热心嘅弟兄咧，就好埋身咁样睇，就知道佢有需要啦，系嘛？所以咧就慢慢开始接触佢，团长亦摆时间喺佢身上。咁啊，慢慢开始咧就听到佢嘅分享啦，吓自我介绍吓，哇！佢都背景有啲唔简单啊，吓佢嚟自一间私人军事武器公司做到主管噶啦。佢主力研制嘅系不同杀伤力嘅飞弹。佢就话只要唔出卖国家，出得起钱嘅都会令客人满意。咁由于英美总公司打官司啊，所以总行佢就派佢过嚟出庭要作证，咁就喺分行嚟到翻工。咁大概逗留年半到啦，咁仲知道佢系基督教家庭长大，系独仔。但系唔好嘅消息就系佢嚟之前嘅两个月，爸爸妈妈喺交通意外过咗身。原来佢一年前都同太太离咗婚。佢话初中都冇翻教会噶啦，佢学业同埋事业去到最高峰。佢觉得冇需要喺人面前承认过决志信耶稣，不过人生嘅际遇令佢好矛盾、好挣扎，亦都好困惑。我最深刻印象啦，或者我哋成班最深刻嘅印象，佢就话欢迎到佢屋企团契咁啊，唔系佢屋企，欢迎到佢住嘅地方团契咁样。咁啊，伦敦好少啲咁高嘅大厦，咁啊有一间得到吓市中心商业大厦最顶峰顶层，我哋咧都唔知五啊人去噶啦。咁因为嗰度有一万尺嘅住，一个人住一万尺顶点，哇！全层住嘅地方都系高科技，咁当然都系公司提供啦，系嘛？喺佢嘅人生，我哋眼中只有工揾佢噶，佢系一个多收入少开支嘅人。佢变得开朗嘅时候，就同我哋倾偈。咁啊，有弟兄就有啲胆量啊，问佢啊。佢话：你嘅工作性质，你良心上点谂噶？佢都好认真咁望住佢话：此时此刻我都要思想呢个问题啦。咁团长嘅努力啦，众弟兄对佢嘅帮助啦，咁令佢好快就投入喺教会。我哋好多聚会都见到佢嘅出现吓，年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送行嘅时候，佢主动同我哋讲，要我哋为佢代祷。最重要嘅就系翻到美国揾到适合嘅教会。佢仲话佢好想同前妻复合，仲惊讶就系、是。佢都会考虑一下会唔会转工咁样，咪转工啊，咪转工啊，转工作性质啊，应该话吓，类似咁。半年之后收到嘅 email， 佢都分享到嘅系挑战，乜嘢挑战啊？甚至系考验。佢翻到老地方，熟悉嘅环境，熟悉嘅群体，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嗰班合作嘅伙伴，整个熟悉群体，只有成功人士同埋上流社会人士。佢就话：佢哋点睇自己？自己有啲思想改变咗，佢哋会点样评价我自己？但圣灵提醒佢要选择，选择佢要放低一直睇为好重要嘅嘢。佢反复思想，佢话上帝点睇佢先至系最重要，唔容易拣。好感恩，佢用一句说话作为总结：上帝会为跟从佢嘅人带来生命的突破。没几耐还知道他转了去大学教书，学以致用，他喜欢这份工作。基督徒的受苦要跟主耶稣的受苦死亡放在一起理解，这样基督徒的受苦受害受伤就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正如保罗话，一种与主联合的经历，苦难有它正面的意义。保罗话自己软弱的身体是承载福音宝贝的器皿。 苦难令人心智成长，对人生有更深层体会，起包容和谅解别人的胸襟都会变得广阔一点。这种生命让人看到基督徒纵然在软弱压力挑战之下，但是心灵仍然满有盼望、喜乐、平安，过着心灵富足的人生。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交托的功课，以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和主内的弟兄姊妹分享内心感受，为困难互相代祷。人在苦难之中最容易将自己转牛角尖，认为自己甚至认为世界认为身边的人都是绝路了。基督徒最大的权利可以向上帝呼求，让我们学习仰望和交托的功课，深信上帝有最好的安排。只要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任何的难题都会有新的转机和可能性。弟兄姊妹，你现在面对的生活挑战，上帝是完全知道的。你记不记得他跟你说，你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真心交托，灵性回归上主，背起十字架的人生，仰望永恒的荣耀，那你又听不听得明白呢？使徒约翰提醒我们，曾经被杀害的羔羊耶稣已经全然得胜，坐在宝座上接受荣耀的敬拜，引领昔日的殉道者进入他的荣耀里面。今日的基督徒面对当下的困难，不要灰心失意，得胜的羔羊定必擦去我们的眼泪。人的尽头就是救恩的开始。我们不只单单用耳朵去听新闻，更加重要用心灵去聆听上主的恩言，把握祂的应许，忍耐到底，过得胜的信仰人生。你的名字定必写起羔羊的生命册上。让我们同心的祈祷。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有勇气，有能力胜过环境的挑战，赐我们悟性明白你的恩言，听见圣灵的提醒，在逆境之中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得主称赞，土主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